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场景哈，到2026年，一家典型的世界500强企业，它的内部系统里可能会堆积着高达20亿行的自定义代码。
嗯，确实，20亿行这个数字听起来很夸张，
对吧？就是如果某个关键系统突然可危，你让人类工程师去浩如烟海的代码里找那个致命的 bug， 几率几乎为零。这简直就像是在整个太平洋里捞一根特定的针。
没错，而且这不仅仅是未来的科幻设定，这是正在逼近的现实。你想，随着 AI 辅助编程工具的普及，现在的代码量完全是在呈指数级爆炸。
是的，
对于企业的 IT 服务管理系统来说，这就意味着工单量即将激增大概50倍左右。这已经根本不是说我们多招几个人手就能解决的问题了。
确实是这样，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进行这次深度解析。你好，现在的你可能无论打开什么软件，都会看到一个特别花哨的那个所谓的 AI 小助手对话框。
哈哈，对，到处都是。
说实话，当你真的去问他一个关于你们公司业务的复杂问题时，他要么给你一段无用处的废话，要么就冷冰冰地告诉你，抱歉，我无法访问该数据。
非常典型的体验。
对，我们对这种表面 AI 其实已经产生了严重的疲劳感。所以今天呢，我们要穿透当前市场上这些杂音，去看看一家真正在幕后掌控这一切，甚至可以说是宣服这种 IT 混乱的巨头 ServiceNow。 我们今天主要参考的是他们2026年第一季度的财报电话会议记录和官方演示资料。
这家公司刚刚交出了一份让人极其震惊的答卷。按固定汇率算的话，他们的订阅收入达到了36.7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9%。
哇，19%。
对，而且自由现金流利润率更是高达44%。他们现在手里握着630个年度合同，价值超过500万美元的超大型客户。
500万美元的合同，我的天！
是的，但最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在当下这个，你知道，所有 SaaS 公司都在抱怨 AI 研发太烧钱，找不到变现路径的节点，他们竟然把2026年的 AI 相关收入目标直接从10亿美元大幅上调到了15亿美元。
等等，直接上调了5亿美元，他们到底是发现了什么别人没发现的秘密呀？我注意到资料里，他们的 CEO 反复强调了一个词，叫拒绝外挂式 AI， 也就是 No Sidecar AI。这个具体的概念到底是什么意思？
要理解这个，你得先看看现在大多数公司是怎么做 AI 的。所谓的外挂式 AI， 其实就是你在现有的旧系统旁边硬塞或者说强行接驳一个外部的生成式大模型。你需要把业务数据先导出来喂给这个模型，然后再把它生成的答案想办法倒腾回你的工作流里。这不仅存在巨大的安全隐患，而且员工的体验是非常割裂的
啊！我完全明白了，这就像是很多人为了赶时髦，在一辆生锈的旧自行车上用胶带强行绑了一个喷气式发动机。
哈哈，对对对，极其精准的比喻，看起来确实很酷炫，但是你一踩踏棒，整辆车不仅没飞起来，反而瞬间散架了，因为它的旧车架根本承受不了这种动力。
这画面太有意思了，所以 ServiceNow 的做法是不卖这种外挂引擎。
没错，也就是为什么 ServiceNow 将自己重新定位为企业重塑的 AI 控制塔。
他们不卖胶带，也不卖外挂引擎，他们直接重造了整辆车。
直接重造？
对，从基础版、高级版到专业增强版，他们将 AI、数据、安全还有治理全部原生内置于每一个产品代码的骨架中，
也就是所谓的开箱即用，对吧？所以客户其实不需要再去找一堆工程师，花上大半年的时间痛苦地调试各种 API 接口。
完全不需要。当你在第一天部署这些包含有 AI 原生助手的套餐时，它就已经受到了与你原有企业系统同等级别的安全管控。
哇哦，这就难怪了。
是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们包含3个或以上 Now Assist 产品的交易在第一季度实现了近 70% 的猛增，甚至有36笔交易同时打包了5个以上的 AI 助手。客户不再是那种小范围测试一下 AI， 而是直接进行全面的企业级投资。
听到这里，我必须要代表正在收听的你 提出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了。既然现在市场上已经有 OpenAI、Google 的 Gemini， 还有 Anthropic 的 Claude， 这些能力极其强大的底层大模型，为什么企业还需要 ServiceNow 来充当这个控制它？这是个好问题。
对吧？我是说，所谓的上下文，不就是把公司的 PDF 啊、规章制度啊，一股脑全塞进大模型的提示词窗口里吗？企业直接花钱调用大厂的 API 不就行了吗？为什么非要有个中间人呢？
这其实正是整个行业目前最大的认知盲区。你刚才提到的把 PDF 塞进提示词窗口，那个只能叫信息检索，那绝对不叫业务逻辑。
嗯，这两者有什么本质区别？
让我们来看看 ServiceNow 独一无二的上下文引擎，也就是 Context Engine， 到底是怎么运作的。过去22年里，他们一直被称为 IT 界的 ERP， 专门管理全球最复杂企业的核心工作流。
嗯，
目前这个上下文引擎是基于每年950亿次工作流和超过7万亿次真实交易进行持续训练的。
等等，7万亿次交易，这数字听起来很庞大，但这在实际的业务指令中到底意味着什么？它和大模型处理指令的区别在哪儿？
让我们来走一遍真实的场景哈。假设你公司的某位员工在系统里输入我需要申请一个高级软件的许可证。
嗯哼，很常见的需求。
对，如果你只用一个通用大模型，它能做的最好就是帮你写一封措辞优美的申请邮件。但如果是 ServiceNow 的上下文引擎呢？它不仅知道这是什么请求，它更知道为什么发出这个请求，以及接下来会触发什么连锁反应。
他是怎么知道这些的？
因为他掌握着全景的上下文数据啊，他知道这位员工所在的部门，这个季度的 IT 部算其实已经见底了。他知道根据公司的合规要求，超过一定金额的软件采购，不仅需要直属经理同意，还需要财务副总裁的审批。
哇，连审批链都清楚。
还不止呢。他甚至知道历史记录显示这个特定的软件供应商通常在每季度末会提供大概20%的折扣。
天哪，这太聪明了。
对吧？所以他不会仅仅发一封邮件，他会自动比对布算，生成包含折扣预测的审批流，并直接把它推送到财务副总裁的代办事项里。大模型也许能写出完美的代码或者文章，但他绝对不知道如果批准了这个采购，全公司哪个部门的合规系统会亮红灯，而 ServiceNow 知道。
哇，这一下就完全说得通了。你想啊，在一个大型企业里，你可能同时用着微软的云、 Amazon 的数据库、 OpenAI 的模型，还有无数的内部自研系统，这一切构成了巨大的混乱。
是的，极其混乱。
就像那位传奇橄榄球教练 Bill Walsh 曾经说过的，混乱是四分位的自然环境。所以 ServiceNow 其实就是企业 IT 丛林里的那个四分位，它利用这种深厚的业务上下文数据，在底层充当控制中枢，把混乱变成了秩序。
没错，就是这样。而且如果我们把这种四分位的能力转化成为实际的 autonomous workforce， 也就是 autonomous workforce， 它爆发出的投资回报率，就是 ROI， 是非常惊人的。
资料里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例子？
有的，拿那家欧洲多市场电信公司来说，他们内部原本有超过85个碎片化的应用程序。过去，如果他们想向市场推出一个全新的通信产品，光是让数据在这些系统里流转，走完内部流程，就需要整整3个月的时间。
3个月，在现在的市场节奏下，3个月这黄花菜都凉了，竞争对手早把市场份额抢光了吧？
确实如此。但在部署了 ServiceNow 基于 AI 原生的 CRM 系统之后，你猜他们把这个时间缩短到了多久？
1个月。
1个星期，从3个月变成1个星期。
哇哦，只用了1周，这简直是不可思议。
这就是原生 AI 加上深厚上下文带来的化学反应。不仅如此，他们刚刚推出的第一集，也就是 L1 服务台 AI 专家，现在已经能够自助解决 90% 的员工 IT 请求，并且速度比人类代理快了 99%。
快 99%， 这就意味着以前你遇到电脑故障提交个工单，可能要等上2天才能排到技术人员，现在可能你刚去茶水间倒杯咖啡的功夫，系统自己就把问题诊断并修复了。
对，真的是这样。 Robinhood 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通过部署这个平台，他们在无任何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就在源头转移并解决了 70% 的员工请求，这直接为公司每个月节省了整整2200个小时的手工作业。
2200个小时，这能省下多少人力成本啊？
没错，还有一家 online 旅游公司，每年通过它自动解决11000万个 HR 和 IT 问题，最终实现了超过 230% 的投资回报率，把4500个小时的时间还给了员工，
还能替公司节省几万小时的人工。那 ServiceNow 传统的商业模式岂不是要崩盘了？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过去这种企业软件很多都是按员工座位数，就是 seat 来收费的，对吧？现在客户都不需要那么多人类员工去处理工单了，他们还会付那么多钱吗？
好，你问到点子上了，这确实是华尔街最初非常担忧的颠覆性风险。但事实证明 ServiceNow 早就重构了他们的定价逻辑，现在有 50% 的新业务来自于非基于席位的定价模型。
哦，那是怎么收费的？
他们采用了一种混合模式，一方面保留基础的席位费，另一方面引入了基于实际使用量和产生的价值来收费，比如按 AI 执行的具体动作或者代币计费。
我懂了。
对，当你帮一位 CIO 每个月省下几千个小时，彻底打通了业务瓶颈时，客户根本不会再去斤斤计较我到底买了几个账号授权，因为他们真正切切地看到了那20-30%的整体投资回报。
确实，只要你能持续创造巨大的增量价值，企业肯定是愿意为了结果买单的。但是顺着我们刚才那个逻辑往下想，如果自主的 AI 智能体现在接管了 90% 的 IT 请求，执行着采购审批，甚至在修改底层的代码配置，这难道不意味着我们把整个公司王国的钥匙全部交给了这群不知疲倦的机器人？
这个比喻很形象，
对吧？那万一有人黑进了这些 AI 智能体怎么办？
你的直觉非常敏锐，这正是目前 AI 时代企业面临的最可怕的隐患。今天的网络犯罪已经形成了一个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每月的规模高达10万亿美元。
10万亿每个月？这太离谱了。
是的，过去黑客主要是用钓鱼邮件去攻击人来员工，但在未来，企业系统中将充斥着大量拥有极高权限的 AI 自主智能体。保守估计，如果一个 AI 智能体被成功入侵，它可能给商业客户造成500万美元的直接损失。
那如果是公共部门呢？
如果是公共部门，这个数字可能会翻倍到1000万美元。
天哪，这简直就是在悬崖边上跳舞。如果你没有与之匹配的超级防御系统，把越多的核心业务交给 AI， 其实就等于面临着越致命的系统性风险。那么他们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这就必须要提到 ServiceNow 最近进行的一系列极具战略眼光的并购了，尤其是对 Armis 和 Beza这两家公司的收购。很多软件巨头并购只是为了买收入来粉饰报表，但这完全是为了构建一个目前市场上独一无二的端到端安全站。
我记得资料里，他们把收购 Armis 称为公司的 Instagram 时刻，可以说是寄予厚望了。但对于非安全领域的听众来说，这两家公司到底是干什么的呢？
我们可以用一个非常通俗的场景来拆解。想象你们公司的网络是一家极其高档的私人俱乐部。
好的。
Armis 就像是无死角的超级安保监控摄像头，它不仅能看到正门，也就是传统的 IT 电脑和服务器，它还能看清后厨、地下室，也就是工厂里的 OT 设备，甚至是医疗器械，它能实现底层资产的绝对可见性。
明白了。那 Visa 呢？我看到资料里说它像是 AI 时代的活动目录。
对，如果说 Armis 是摄像头，那么 Visa 就是拿着 VIP 名单的顶级保镖。
哈哈，保镖。
没错，在过去，活动目录只管人类员工的权限，而 Visa 专门负责管理庞杂的 AI 智能体和数据之间的访问权限。他非常清楚地知道，这个被允许查阅邮件的 AI 绝对没有权限去触碰财务转账系统。
所以这两个系统是怎么和 ServiceNow 协同工作的呢？
假设 Armis 的摄像头突然发现在工厂生产线的一个栅栏上出现了一个极其异常的设备型号， 同时 ，Veza 这个保镖瞬间查阅活动目录，发现某个 AI 智能体正在试图越权访问核心服务器。
危险来了！
对，这个时候 ServiceNow 强大的上下文引擎就会作为最终的行动层，也就是 Action Layer 介入进来。
它会自动处理吗？
完全自动。它不需要人类管理员去手动查阅 log， 它会立刻结合业务上下文，在几毫秒内自动撤销那个 AI 的访问权限，直接阻断连接，并向安全团队发送高优先级的警报。
哇，看得见，管得住，还能立刻采取行动，这就是三位一体的防御机制啊！
没错，这确实是任何单一安全厂商都做不到的，而且他们整合这些被收购公司的速度快得不可思议。比如他们之前收购的那家做对话式 AI 的 MoveWorks， 在不到三个星期的时间就把它融合成了全新的 EmployeeWorks。
三个星期就整合完了？
对，而且仅仅通过第一季度的庞大销售网络推向市场，达成的交易量竟然就超过了 MoveWorks 去年一整年的总和。
这销售网络太可怕了。不过在这一落狂奔的高速增长中，似乎也并非完全没有阻力吧。我看资料里也有提到一些挑战。
是的，任何企业都无法脱离宏观现实而独立存在。在检视第一季度的财务表现时，我们也客观地看到了一些外部因素。
具体是什么因素呢？
资料中提到，由于中东地区的持续冲突，导致该地区几笔非常大型的本地部署交易，也就是 on-premise 交易，被迫延了下。
这种延迟对财报有什么直接影响？
在 SaaS 的会计准则下，本地部署的收入通常在确认时会产生一笔庞大的及时进账，因此这个延迟大概对他们第一季度的订阅收入增长造成了大约75个基点的短期阻力。
明白了。当然了，作为分析者，我们要明确，我们不对地缘政治立场进行任何站队，我们只是如实传递财报资料中关于交易时间线受魔红因素影响的事实。
没错。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即便面对这样的宏观逆风，凭借其核心业务的强劲韧性，他们依然维持了对2026年全年的业绩指引，也就侧面印证了企业对于这种刚性结构升级的需求并没有因为外部环境的波动而实质性减弱。
确实是这样。那么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今天咱们深度探讨了这么多的机制和案例，总结来看，在这个连咖啡机都在宣称自己有 AI 功能的时代， ServiceNow 之所以能够保持高达 97% 的惊人血力，绝对不是靠玩弄意见生成的噱头。
对，噱头是留不住客户的。
是的，他们真正的护城河是过去22年扎扎实实积累下来的 IT 底层业务逻辑，也就是那些不可替代的上下文 Context。他们把这些无价的数据与今天激进的 AI 原生化转型完美结合，重新定义了 AI 到底该如何在一个极其复杂的企业机器里安全、受控并且高效的运转。
这的确是一种深刻的变化，但同时呢，这也引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甚至可以说有些发人深省的问题。
哦，什么问题？
我们今天看到，像他们推出的L1 级别 AI 专家已经能够接管 90% 的传统一线基础知识工作。如果把视角拉长，当企业中所有曾经被认为是基础性、重复性、需要大量查阅手册的任务都被这样一个基于上下文的自主 AI 控制塔接管时，我们必须思考未来留给人类员工的第一份工作会是什么。
哇，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甚至有点残酷的冲击啊。
确实，过去我们很多无论是刚毕业的年轻人还是刚加入公司的新员工，其实都是通过处理这些基础的琐碎的问题去一步步熟悉公司的系统，理解业务逻辑，建立人际网络的。
对，就像是游戏里的新手村让你打怪升级的。
没错。但当这座通往进阶能力的桥梁，或者说这个新手村被 AI 瞬间抹平之后，我们该如何重新定义人类在企业系统中的价值起点？当新人不再需要处理这些琐碎问题时，我们又该如何培养下一代的高级管理者呢？
这是一个让人后背发凉，但又绝对无法回避的问题。对于正在收听的你，我非常鼓励你带着这个疑问，回过头去审视你所在的行业，你带领的团队，甚至是你的日常工作。 当所有的软件都试图给你塞一个看似全能的外挂聊天框时，你可以问问自己，在你的领域里，谁真正掌握着深层的上下文语境？如果新手村真的消失了，你该如何重塑自己和团队的核心壁垒？感谢你参与本次的深度探讨，陪我们一起穿透市场噪音，看到了企业级 AI 真实且震撼的未来。我们下次再见。